大家都很欢乐。好，也谢谢刚才的各位的分享，都是生命里面的经历，很感恩。真言就是对我们的生命说话，该有什么智慧去处理我们里面的不同的状况，该如何面对。这一篇真言呢， 它好像有一个向度一直在扩张，一方面是讲个人，我个人怎么去做一个成熟的人，有机会的人。那不要做愚妄人哈，不要进到电梯就问人家哈哈一大堆问题麻烦别人哈哈，对，那蛮怪的。他从个人的向度一级去到一个更广的是家庭，所以你开始看到父子，对不对？父亲母亲这个角色，还有如果你是家里的主人，你怎么去管教仆人。从个人去到一个家庭，再从家庭呢，他又去到一个更广的是君王、国家。所以这篇是一直在讲到整个影响力的扩张，个人、家庭、国家这样的一个往前迈进的整个历程。去看这篇的箴言，就可以看见很多东西。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权柄与智慧。权柄怎么用机会呢？如果权柄他用君王作为一个预表代表的话，那可以怎么去，我们也算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嘛。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权柄范围，父母有父母的权柄，在职场里面也有人在你的权下，对不对？你是权柄那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权柄范围，小组长有小组长的权柄如果是老师出来教课，有教课老师的权柄。对你一位牧师住的那个地方，你是一个住客的权柄一个就不停弹琴，一个不停在那边摇摆那个门你就想出第三种声音跟他们响应一下，看怎么权柄运用好，那个一到三节讲到君王的用人，君王如果要用人的话，他该怎么用？第一节是开宗明义，先讲个人，好像是讲个人。然后第二，他说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一个人他很关键的一个点是受不受教他后面讲到机会，讲到很多东西，受不受教跟机会有没有关系？有。机会怎么来的？我以为大家会背圣经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机会是没错，我敬畏神。当机会也是一种经验的累积，是不是？当我一件事情失败了，好像我就累积吸收那个教训，下一次不这样做，我就调过来了。所以机会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从失败当中去成长，对啊，一些挫折，一些困难，它是让我们成长的。好像玉兰刚才分享，我干嘛要怕一个普通的人呢？我为什么不相信神会带领我呢？对不对？那个心就是一转就不一样了那可是说来容易，可是做起来很艰难，很艰难。看我们那个对神信任的速度，还有跟神互动的速度当然有一些事情是很不容易的，很难很难。那可是我越多把这个艰难，好像昨天诗篇读的哀歌，跟神去倾诉，那整个就不一样了。受教会带来智慧的增长，受教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成熟，受教会帮助我们看到很多自己看不到的东西，受教帮助我们以后懂得怎么去教人。对，我先受教，我就懂得去教人。第二节，一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二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刚才我们说，这是算一个君王的范围。为什么这样解读呢？因为第二节他讲到，一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二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掌权，到底是一人掌权还是二人掌权呢？关键是君王他用哪一类人。君王如果用一人的话，一人就增多了。整个国家就变成充满喜乐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国家不懂得用义人、用恶人的话，那到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所以第一节是君王用人要用那些受教的人。 它会带来一个国家的兴旺，蛮有趣的。光是第一节很多东西可以分享，你 跟哪一类人在一起，是不是会受影响，对不对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所以当有时候我跟那些发旺的人在一起的话，你发现不知不觉你也发旺了，对不对？你跟美金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领受很多美金了。好，我们的同学美金。你靠近什么你就会领受那一个更多的祝福。如果你靠近一个一天到晚很喜欢骂人的人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对，你至少自己都郁闷嘛，对不对？自己都郁闷，你受了很多气， 有一天可能不知不觉你也学会骂人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东西要找哪一类人，要找生命兴旺的人。对，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他很兴旺，一定有原因的，因为神祝福他，那你跟他靠近的话，你就蒙受那个兴旺的一个法则，一个祝福。所以光是第一节我们就可以分享很多。第二节讲到一人增多或是二人掌权，就是看君王用哪一类人。所以君王用人要很小心，他要用受教的人，他要用义人。第三个，君王用人呢，第三节，爱慕机会的使父亲喜乐，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。所以一个君王用人要用爱慕机会的人。第二、第三节都讲到那个结果，就是喜乐。喜乐，哇，太祝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喜乐的话，就要懂得往义人的路去思想，懂得靠近义人，懂得靠近有机会的人。这是一到三节一个引言，从君王这边去带动如何用人。那君王如何治国呢？治理国家呢？是四到第四节开始。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所要贿赂的使国请拜谄媚淫亵的，就是谢网罗绊他的脚，二人犯罪即陷网罗。然后第七节，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，意思是一人他关心穷人的需要。一个君王如果他懂得关怀穷人的需要，懂得用义人的话，这个国就长久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照顾贫穷的人，我们要照顾弱势的群体，我们按我们的能力期待神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机会去祝福有需要的人。君王除了要关怀穷人，他要按公平的路前进。第四节、第七、第八节都是讲到这些关怀有需要的人。十四节也是，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所以一个人有权柄，他的权柄是用来什么？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他的权柄是维持公平，他的权柄呢是要带来祝福。对，那所以当我们去思想权柄的运用，蛮有趣的。要不然就是不懂得用，要不然呢有时候会用过头。对，如何恰当用我们的权柄，带来祝福，不是带来辖制，带来保护，不是带来好像操控，那很重要。君王要注意些什么？第十二节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的臣仆都是奸恶。人到底喜欢听什么？有权柄的人喜欢听什么？对，如果我一天到晚只听好听的话的话， 那就有问题了。这有问题。那有人说苦口良药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对，对我们的行为很有帮助。苦口良药，一些不好听的话可能是很关键的话。可是当然我们是下属的，我们说哦，我就抓住这一句了， 我是忠臣，你是昏君，一直在劝谏，那也不好，对不对？结果下场就不好了。对，所以这是对权柄说的。那如果我们是下属呢，我如何说的有智慧，对不对？你看先知拿单去对大卫说话，他是预备要责备他的，他先说什么？说故事，对不对？说故事，哎，这高手哦，高手哦。所以下属的应该懂得我们表达的一个方法。那做权柄的应该要去听，就算是不容易听的也要去听， 也要去听，那这样才带来因为如果我愿意听的话，很有趣哦，更多愿意说的人就靠近了。如果我不愿意听呢，只会说那个谄媚的话的人就靠近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影响谁靠近我们，我愿意听就更多好的人靠近我，我不愿意听就更多小人靠近我。对，所以这是听的人的责任。这边听是有注意跟留心，我们比较注意跟留心什么东西？八卦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一听了收了一大堆啊，听当然就讲的，哎，你知道某某某他很差劲哦，他怎么样，他这样那样，我们听了就会接受了。所以要分辨很多东西，我们要留心注意的是什么？第十八节，君王也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 唯有遵守律法，便为有福。没有异象，他挂号或作末世，对不对？还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说预言，先知预言。一个君王，他如果没有提供异象给百姓，百姓当然是没有异象就放肆了，对不对？你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，什么时间、什么时候我们会最有节制？考试之前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一个意向，我要去考试。什么时候最没有节制？考完试放暑假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是哇，睡到几点？对，睡到太阳哈平息。哈，总之就是最没有节制，因为没有意向。民就放肆，那是这边讲到蛮重要的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异象，是末世，是先知预言；一个是后面讲到的，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是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异象预言。两个东西事实上都是神的话，律法是神已经固定写好的话，他已经把一个法则放在那边了。蒙福的法则，我遵守就有福。那先知预言呢？它是一个方向的指引。对，当我要做，我已经基本上遵守律法了，可是还需不需要先知预言？需要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神的话它提供是一个大的方向，可是在我走进这个大方向的过程，我每一天都需要做选择的。那这个选择，这个意向是什么？就是透过启示下来的意象。所以两种话，一种好像是那个固定的，我们说 logos 那个律法的话，一种好像是威马启示性的话，两种话会让一个君王兴旺。对，前面讲到他怎么听，这里讲到终极的听，要听神的，听神的话，听神的给的启示，听先知。所以如果新约教会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的话，旧约国家应该是建造在君王跟先知的根基上面。君王如果懂得听先知，他整个方向就不会走歪了，对不对？他也遵守整个祭司制度，利未人 被重视，那整个国家就兴旺了。那利未人经营的那一块是律法的那一块，先知所经营的是启示那一块，神的责备指引方向的那一块，君王能够走在其中呢，那就兴旺了，那就蒙福。对我们今天来讲也一样，我怎么去看神的律例典章，律法对我的生命有多大的影响力。第二方面，先知的启示，先知的预言。对，那所以一个君王要治理国家，他必须懂得听先知的话，听律法的教导，对，他才能够真正蒙福。这边接下来呢，讲到君王要用人，就刚才说用受教的人，用义人，用爱慕机会的人。君王要治理国家，他要公平，懂得关怀穷人的权益，他要不听谎言，他要懂得听先知跟律法的话。第三个部分，不好用的人，有哪一些人在这边讲到不太好用的？如果你要用这批人的话，就比较麻烦，对吧？第一批不太好用的人，二十二节，好气的人，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，多多 犯罪，所以这两类人是不太好用的，很容易生气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好像刚才一伟牧师讲到的邻居，对不对？一天到晚就是挑起争端嘛，对不对？希望 拉这个打那一个，希望替很多东西都在那边产生。所以如果我们用人的话，他是很容易生气的，那不好用。你要先调什么？先调他的脾气，要调好了才一步一步比较好用。暴怒的人呢，多多犯罪，我们也很怕跟暴怒的人在一起的，跟暴怒的人一起在同工的话，那情绪一暴，是不是整个就很不舒服， 很受影响。第三种人蛮有趣的，不好用的人的第三种，二十五节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惧怕人的人，惧怕人的人，这是第三个。有没有哪一些影子很像我们的？有哦。有没有好生气？我们也容易生气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暴怒？有没有怕人？对，都有哦。对，所以原来真言都在对我们说话。原来我们怕人，怕到一个程度了，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是失去该有的正常判断。恐惧会影响我们正常判断的能力。明明是该做该如此行的，我们都会一下子好像当机一样整个人不懂得反应，是因为恐惧，因为怕人。我会每一个人都爱我吗？有时候，对，你应该是做得很好。对，那第二十七节很有趣，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所憎厌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所憎恶。那为什么他这样写呢？二十七节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？等于每一个人都有人憎恶他、讨厌他的。我们不可能让全世界都喜欢你的。对，如果我们要追求全世界都喜欢你的话，那就很怎么说呢？第一是很辛苦，第二呢，你根本失去了自己。因为我要全世界都喜欢我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很难啊，我很难要全世界，我都要讨全世界的喜欢，那就做得很辛苦了。对啊，所以整个过程里面，他提醒我们一个东西，二十六节，求王恩的人多，定人事乃在耶和华。我们要好像对有权柄的人去求，求王的恩典，求王的恩宠，求王的祝福，求王给一个情面。可是呢，定事的乃在耶和华。所以他带动一个东西，我们不要怕人，关键是我知道我该怕的是神，整个决定权在神。所以我不是说我不怕人，以后我就随便做，我抓住这一句话，我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，结果就乱做，不是。我有律法，我有意象，我有耶和华，我这些都是我要怕的对象。对，当我懂得怕神，我就会走在正路当中。那整篇箴言事实上是很精彩的，对不对？从个人去到家庭，要去管教，从家庭去到国家，最后要回到一个个人要做的选择。不要怕人，要怕的是怕神。对啊，跟权柄的互动，如果我是下属，我有该有智慧去说话，要及时纷争，不要引起混乱。如果是权柄的话，该怎么听，该怎么用人，该怎么去思考。对，最后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。那所以整篇箴言有没有很特别？很特别哦，他好像很分散写了很多东西，事实上是可以从这些点去找个人的、权柄的、家庭的应用，对，国家的应用，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，我们的身量去到哪里，你就可以用到哪里。个人可以用啊，如果你是家庭的话，属灵的家一个小组可以用啊，对不对？国家如果有一天在政界读到这个的话，也可以用啊。所以它是全面性的一个应用。箴言带动一个很简单的追求，如何才是有福，如何才是有福，常常都是跟智慧扣在一起。如果懂得真正的智慧，他就有福了， 它跟诗篇很不一样，它在讲常态之下如何走进蒙福的道路当中。约伯记比较是那个非常态之下，那个教导是如何，传道书又是另外一种。那箴言是带来一个很容易走的很平坦的路，当我懂得这些智慧的运用，权柄的运用，我们就会走进整个蒙福的法则当中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位。